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再聊聊试用性的大瓜。起因是7月27日，网上忽然传出一份警情通告，说河南嵩山少林寺的方丈释永信在上海浦东机场乘机飞往美国洛杉矶前被警方拦下并带走，而且极为炸裂的是，他携带着7名情人和21名子女。我天，很快我就在朋友圈中看到了一则段子，说曾经在庙里许的愿都被和尚实现了。紧接着瓜越来越大，围观的网友们晒出了这张图。
少林寺原来是一个暗藏春色藏污纳垢之所，
还引得鸠摩智的扮演者李国林老师连夜发文说，我不是预言家，不关我的事啊。然而没多久大家冷静了，因为河南开封警方辟谣说那警情通告是假的。哎，散了散了，原来又是骗瓜。可正当大家准备散场时了，反转来了。少林寺官方通告释永信长期严重违反佛教戒律，挪用侵占寺院资产，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还有私生子，目前正在接受调查。啊，原来是真的呀。于是继续深挖，早在10年前，释永信就被少林寺内部人士以实名方式举报过以上侵占财产、破戒生子的事情。可释永信却屹立不倒，反倒是举报人人间蒸发。甚至还有人挖出来，释永信竟然秘密会见过已故教皇，还曾和穆斯林领袖把酒言欢。这释永信到底是什么人？仅仅是我们印象中的 CEO 和尚、释小龙师傅、王宝强师叔吗？
学拳练武，后来我出家了，小龙父亲没有出家。
可能接下来有关他的故事揭秘也会让你大吃一惊。这是少林寺的官网，早在1996年就出现在了互联网上。官网由释永信一手推动建立，少林寺成了中国最早出网的一批单位和组织之一。网站不仅发布寺院日常动态，还公开易筋经、洗髓经等只存在于武侠小说中的武功秘籍，上线半年就累积了数万条海外访问的记录。要知道这可是1996年呐，什么是互联网，网易、腾讯、新浪都还是小弟，我们上网还用的是网景浏览器啊。可人家释永信作为少林僧人已经会办官方网站了，恐怕就连马云都得为他竖个大拇指吧。这要是让释大师来杭州了，当了英语老师，那简直不敢想啊。接着大家还记得传奇石器时代、魔力宝贝和征途这分别是哪年上线的网游吗？对啊，人家释大师在网游界也是鼻祖般的存在，他也早在2003年就上线过一款名叫《少林传奇》的游戏。真的，当年我都玩过。在游戏中，玩家可以扮演隋唐时期的武林高手，围绕着少林武功和江湖玩家切磋武艺，互通有无。这也是释永信联系台湾的游戏公司促成的一款少林主题游戏。到了2005年，看到超女选秀火爆，释永信又拉着少林寺搞起了选秀，国内外总共6大赛区，脱颖而出者最后要和少林寺18铜人阵展开终极 PK。 选秀现场虽然是燥热的夏天，却足足有10000人在户外观看了一整天呢。这恐怕大家都不记得了吧，但回想一下，这样的释永信怎么能不被称为商业奇才呢？而且当时他已经年近40，和那个时代泡网吧、打网游、看超女的80后父辈一个年纪啊，却有如此的商业眼光。最要命的是人家还是个僧人。好了，不扯远了。后来释永信还给少林寺注册商标，紧随马云的电商热潮又开启了电子商务、书局、药局、食品等等业务，几乎是凭一人之飞智把少林寺做成了世界 IP。英国女王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点名要看少林寺，见见这个传奇方丈。可几十年前呢，他不过是个普通的农家小孩而已。释永信俗名刘应臣，1965年出生在皖北农村，家里5个孩子，他排老三。父亲在水利部门工作，母亲负责在家带孩子务农，家里说不上贫困，但也算不上有多富裕，属于生活过得去的那一种。家里人都信佛，释永信小时候也因此对佛教感兴趣。他说因为小时候总听当地人说书，书中的和尚都过着惬意的生活，云来雾去，神仙一般，我就希望长大后也能这般。 于是1981年16岁的释永信背着家人拿了点钱和几件衣服就奔了少林寺而来。可到了之后，这里却佛堂破败，僧众离散，香火断绝，释永信都傻眼了，说好的闲云野鹤了，寺里总共20多僧人，竟然连口粮都不够吃，早晚两顿玉米糊糊，就中午有一点干粮，每人2个馒头啊，有时僧人还要外出打工化缘来维持生计。但释永信并没有打退堂鼓，而是坚持在寺里放牛、做饭、种地、挑粪，各种打杂，最终获得了老住持释行正的认可，说他有慧根，收他为弟子，赐名永信。而不知道是不是巧合还是命中注定，释永信刚刚得名呢，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寺》就火遍了中国，一2毛钱一张的电影票的时代，《少林寺》的票房竟然高达 1.6 亿。从此少林寺成了全国最知名的旅游景点之一。这年17岁的释永信先是起飞智，说要在寺院里放电影，然后又临危受命，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少林寺的电影拷贝，还学会了电影放映的技术，竟然真的在寺庙里循环播放了起来。这简直太神了，别说当时的僧人了，就是当时的外语老师，你让马云来，他也不一定能让电影拷贝在寺庙里顺利播放啊。1987年当老住持圆寂后，22岁的释永信走入了一段人生的空白期，少林寺里似乎少了他的声音。但到了1995年呢，30岁的释永信忽然又活跃了起来，他张罗着搞了一场少林寺建寺1500周年庆典，同时他还四处联系培训，开发出武僧表演项目，在1500年庆典上演出，也在日后成了少林寺的传统节目。随后到了1999年呢，他正式成了少林寺的方丈，接下来进入新千年，就是他绽放商业奇才、揽金狂飙的时代。2006年少林功夫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知名度更上一层楼。很长一段时间，一说到功夫，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河南嵩山少林寺，网络上一度流传着少林寺逐个派出弟子展示功夫的影片，赤脚随便踢碎3层石砖，徒手戳破陶瓷杯底，甚至能隔空用气功让报纸燃烧，非常厉害。但释永信说，这都不是真正的功夫，真正的功夫不在拳脚，而在处处留心，用心去做，在做的过程中开智慧见功夫。听上去是不是还有点残疾啊？表面上那些年我们以为少林寺的商业版图不过是门票、旅游和功夫表演，但暗地里呢，早在2008年释永信就已经搞出了这张横跨多个领域的商业版图，武僧团明修栈道，打开全球影响力，少林寺发展公司暗度陈仓，用书局和禅露杂志收割文化人，用讲座和文化中心面向高端走向世界，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锁定新生代，用食品公司和少林药局覆盖老一辈，用香堂公司寺庙托管和文化传播，进军全球的寺庙产业化。其中少林药局主打少林葫芦膏、少林灵芝茶和少林保健胶，单价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2019年的销售额就突破了8000万元。2008年少林寺还上线了淘宝店少林欢喜地，开始只卖些佛珠垫子，但后来商品越来越多，成功转型为文化生活品牌，卖香薰、卖文创，年销售额从几百万变到了上千万级别，还有独特的开光业务。2006年一个释永信开光过的电话号码拍出 8.1 万的天价。释永信还坚持出海，1999年就率领武僧团登陆英国白金汉宫，随后少林武僧团每年在全球巡演超过200场，每场的收入从最初的10万美元飙升到日后的50万美元。释永信的少林武术文化中心在纽约、伦敦、柏林、莫斯科等地四处开花，遍及全球几10个国家，中心采用会员制加分级收费的模式，普通会员年费300美元可参加基础武术课， VIP 会员年费2000美元能获得高僧指导。据海外媒体统计了，仅仅美国洛杉矶的中心年会员费收入便超过了300万美元。 等等等等。据估算，到2009年，少林寺的资产规模就达到了惊人的30亿人民币。与此同时呢，也有两件事展示出释永信在扩张商业版图时的铁腕。一是随着少林寺的兴旺，八九十年代寺庙周边出现的各种民居和商业设施把少林寺围在中间，整体环境杂乱不堪，这无疑限制了释永信施展他的商业拳脚。于是他不断地向各级领导争取，最终将少林寺周边的民居和其他商业设施全部拆迁，让景区更加统一。二是商标保卫战，少林寺火了以后，全国各地涌现出大量少林寺牌的产品，甚至出现了少林寺火腿肠。就着这一点呢，释永信非常愤怒，于是他开始积极维护少林寺的商标权益，最终通过与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实现了自己对少林寺品牌的特殊保护。就在释永信的商业帝国顺风顺水时，2009年10月，少林寺准备在港交所上市的消息横空出世，计划融资10亿港币啊！但等等，把佛祖推向股市，大众们难以接受，纷纷认为少林寺是世界文化遗产，先前你拆迁景区垄断商标，如果还能用统一管理来解释，那将少林寺推向股市，让其成为你专属的融资工具，这未免也太过了吧。甚至佛教界人士也说，这破坏了出家人淡泊名利的形象。面对铺天盖地的负面，释永信本人多次澄清，表示并不知道这事儿，强调这只是公众对消息的误读。真实情况是，登峰寺计划将少林寺、三皇寨等嵩山景区资产打包上市，并非少林寺和释永信本人的计划。但由于他一直以来的商业化形象呢，公众们可就彻底将他标签化了，他成了少林 CEO， 网络上出现了各种表情包，将他称之为股东方丈、上市和尚。最终虽然上市计划搁浅，但过度商业化的标签已经牢牢贴到了释永信的身上，这算是释永信商业之路上的一大挫败吗？显然并不是，这并不耽搁他继续赚钱。据统计，到了2010年，少林寺的旅游收入一度就占到了登峰寺财政的三分之一，围绕少林寺发展起来的第三产业也占到了地方财政的三分之一。就这样，手握聚宝盆，释永信重修了包括大雄宝殿、藏经阁在内的多个重要建筑，还派人在全球范围内收集失散的少林典籍和文物。他在过度商业化的道路上不仅没有倒下，反而越走越顺。到了2015年8月，释永信有近百名洋弟子从国外专程来到少林寺参加龟山朝拜仪式，顶礼跪拜释永信，双手合十请开示。同年，释永信还在澳大利亚买下1248公顷的土地，要做少林度假村。他设想那里有高尔夫球场、度假酒店等等设施，应有尽有。这里甚至还有一段2015年 BBC 记者采访释永信的影片。当被问到感觉你不像佛教方丈，更像企业 CEO 的时候呢，释永信赶紧解释说，卖门票嘛，还有人捐赠，都是公益性质的，没有商业目的。可是据说呢，就在这写着方丈二字大大的办公室里，常年不曾开放，他在里面挂着一个匾额，写着商道即禅道。他打造出一个横跨文化、地产、电商、餐饮、旅游的佛门商业帝国，他似乎走上了巅峰。但也就在2015年，一封举报信让释永信开始变得低调。2015年7月25日深夜，一篇题为《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这只大老虎谁来监督》的举报帖震惊网络。帖子作者自称释正义，是少林寺内部的知情人士，砰砰几下就把释永信从一个高瞻远瞩的少林方丈打成了严重违规戒律的花和尚。释正义的指控总结起来大概有这三宗罪。第一，长期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人称无奶和尚。一奶，1988年释永信在庙内黄标了少林尼僧释延果，第二天释延果和其父亲报警，释永信则用重金收买，把记录和证据全部销毁，不了了之。二奶，1990年释永信对一个来自哈尔滨五常县叫做关丽丽的女孩用金钱引诱发生关系，后来为了达到长期霸占的目的呢，释永信还给他在少林寺景区里的少林村租了房子。当时的武僧团兄弟们都知道这件事儿， 管理女给释永信生了个女儿，取名刘梦亚。释永信后来利用他在老家的影响力和关系，把女儿刘梦亚的户口迁到了安徽老家他父母的名下。那年刘梦亚已经结婚，并且育有一子一女，释永信已然当上了外公啊。三来，释延杰，商丘观音寺的主持，登封卢岩寺的主持，还是河南省佛教协会的副会长，少林寺僧人们都认识他，管他叫师娘。少林无形资产管理公司中，少林欢喜地板块有 35% 的股权都是他的。同时爆料还称，2009年的时候呢，释延杰也为释永信生下了一名女儿，取名韩佳恩，并放出了释延杰抱小孩的照片。但少林寺官方反驳说这是假的，释延杰多年前因为生病做过手术，早已丧失了生育能力。释延杰手里还有当年在郑州就医时的病历，说他生孩子纯属造谣。佳恩就是少林寺慈幼院收养的一名孤儿，两人并无血缘关系。可是接着被问到具体是什么时候做的绝育手术时呢，官方却有三缄其口，拿不出证据。市政一继续进攻，又甩出了韩佳恩的户籍资料和他的出生证明。韩佳恩的确和释延杰在一页户口本上啊，清清楚楚写着母子关系，父亲内栏呢倒是醒目的空白。市政一隔空喊话释永信，敢不敢去带韩佳恩做亲子鉴定。释永信表面上淡淡的回复，是非以不变为解脱，背地里却让少林寺火速报警，要求有关部门赶快对造谣者依法查处。有调查记者致电释延杰，接听人先是拒绝承认自己是释延杰，然后再打就是助手接听，说有事儿可以帮忙转告，而再打了就已经是无法接通了。后面得到消息，释延杰已经和韩佳恩飞往澳洲，过上了某种难度求法的日子。四乃2004年骗取情妇一辆宝马汽车，还白嫖其一批价值600万的佛像货物，情人带人上少林寺要钱，反被释永信报警控告敲诈。无奈2011年5月有传闻说释永信给女性众私下开光，被人举报，警察当场抓获。当年释永信还亲自出境回应，少林寺紧急公关才把这件事情压下去。举报信中的第二宗罪是侵占挪用少林寺财产和善款，过个人极其奢华的生活。市政一说，早在之前的十年间，也就是2005年到2015年，释永信就陆续管他要过700多万，四处贿赂打点高消费。释永信曾公开乘坐的车辆包括奥迪 Q7、 特斯拉 Model X。 登封市政府为了表彰少林寺对旅游事业的贡献呢，还曾奖励过他一辆100万元以上的大众汽车。南京云锦研究所还为少林寺方丈定制过一款豪华奢侈的云锦袈裟，面料为真金八宝吉祥宝莲文装花旦，真金捻丝构成菱形框格，其间填满了佛教的法罗、法轮、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肠等八吉祥图案，总造价高达16万元，其中金丝就价值5万。有在少林寺做过义工的人也在释永信出事后爆料出，他的生活极其奢侈，喝的全是上万元一斤的明前雀舌茶，睡的床是几百万的珍贵物料。少林寺的门票收入也是释永信挪用资金的一大来头，少林寺门票价格在100元人民币左右，而登封是2024年接待游客大约是3100万人次，这样算下来光门票收入就是30多亿人民币。接着还有香火钱和不用上税的功德箱现金，比如这里有一段让人吃惊的影片，虽然是不是少林寺存疑，但肉眼可见踊跃的功德钱和大和尚手腕上的表真的是亮瞎眼睛啊。除此以外，再加上少林寺的表演纪念品等多项增值项目，这加总起来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据市政一举报了，这些全都沦为释永信肆意侵占挪用的对象，缺乏监管。第三宗罪，释永信其实早就被他师父释行正逐出了寺院，戒牒是佛教人员受戒时的法定证明文件，就相当于我们的身份证，而注销戒牒就说明他被佛教界开除，从此失去了修行的资格，成为了一个有污点的俗人。但其实呢，根据释正义的爆料，释永信早在几十年前就应该被逐出师门， 其师傅释行正曾在1987年就给领导写过举报信，说一开始释永信还是个规矩的弟子，但在师傅身体不好住院期间呢，就一直拉帮结派寻衅滋事，对外宣称自己是少林寺的二当家，屡次借口要师傅把寺里的公章交给他。师傅看他心术不正，就把寺里的事务交给另一位弟子打理，释永信就心里不服，到处告黑状，一有机会就欺上瞒下偷寺院的钱。当时的荣誉方丈释德禅忍无可忍，做出将释永信签单的决定，也就相当于开除，还把为非作歹的证据和对他的签单决定一并交到了中国佛教协会那里，这就对应着释永信80年代末那段人生空白期。但释永信在被开除后呢，不知道如何运作，又成功回到了少林寺，并通过1995年1500年的少林寺庆典，一步步就成了代理方丈，取得了实权。等到这些知道事情内幕的长老们纷纷圆寂以后呢，他就携弟子举行僧坐仪式，成功当上了少林寺的方丈，复仇成功。按理说被签单被开除过的僧人是不可能当上方丈的，可面对这事实呢，佛教协会似乎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之后市政已有陆续爆出了释永信多辆百万级豪车的车牌号码，全都准确无误，这无疑为他的举报内容又添加了几分真实性。当年帖子发出去以后，眼看着即将赢得舆论战，市政已就主动亮出了身份，他其实是少林寺四大金刚之首释延鲁。2015年8月8日，他带着昔日的武僧团总教头释延勤等人进京告状，向最高检提交释永信的罪证，然而结果却出乎意料。2015年11月，官方调查组公布释永信无违法行为，调查组认定释永信当年的被签单，也就是开除公文，没有经过四管会集体研究，是个别人的私自行为，文书无效。释永信之后的方丈资格获得了，也得到了河南省佛教协会的批准，程序合法合规。对于私生子的问题，调查组说释延杰在2004年就因病切除子宫无法生育，而韩家恩则是他在2009年收养的弃婴，释永信只是托关系帮韩家恩伪造了出生证明。另一名被举报为释永信私生女的刘梦亚，调查组说她是释永信弟弟的女儿，还做了亲子鉴定，家人邻居都可以作证。总之释永信在这次举报中全身而退，而当年的举报者之一释延鲁被少林寺视为叛徒，其经营的武术学校也惨遭声援断崖。举报人之二释某人间蒸发，据少林寺内部人士称，他被调往了青海某小寺进修，再无公开露面。其他的举报者呢，也纷纷偃旗息鼓。有媒体专门总结过释永信被举报后三个月内的生活状态，不仅完全没有受影响，反而频频出席各种活动。当时有记者询问举报文件的相关问题时呢，释永信摆摆手说不行不行，拒绝了采访。后来释永信的行为似乎变得低调，直到最近事发，很多人都忘记了十年前少林寺还有这么一堆大瓜可吃啊。2024年11月15日，释永信出现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他受邀在这里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演讲。他说禅宗为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提供了一种古老而长新的生态智慧，在当下气候问题中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气候变化的危机其实是人心的危机，是人类欲望的过度膨胀，在无休止的索取中丧失了自我。虽然这话听上去还有点味道，但你现在看看呢，很多人关注的并不是这些发言呐，而是一个和尚怎么就跑到国际气候大会上去发言呢？不仅发言了，两天后释永信又出现在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在这里他会见了加拿大驻越南大使、日本越南大使馆的代表，说是要加强中欧文化交流，推动气候和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但太令人费解了，怎么看这都不像一个少林寺和尚应该插手的事物啊。又过了一段时间，可能是回国过完了春节吗？2025年2月1日上午，也就是今年的大年初四，释永信又出现在了梵蒂冈守卫森严的书房里，和已故教皇方济各面对面的聊起了天。 这次行动非常低调啊，教皇方面也把这次会面当成私人层面的会谈，并没有宣传，这又是什么意思？完全看不懂，我甚至一度以为这是不是 P 图啊，但后来发现网络上的图片很多很多，怎么看都不像是 P 的。见完教皇之后呢，释永信马不停蹄，2月4日又出现在了阿布扎比，参加了一个叫做扎耶德人类博爱会的会议。在会议上，他和穆斯林长老理事会秘书长讨论成立穆斯林佛教跨宗教合作委员会的可能性。好吧，这真是用教皇传说的脑洞和阴谋论都编不圆的诡异行为啊。难道我们前面调过的教皇权谋也只是冰山一角，人家其实是佛教加基督教加伊斯兰教的更大密谋，这可是全世界占 60% 人口以上的三大宗教啊，他们如果当真密谋点什么，他绝对是地球级的事件。接着一切走入了迷雾，当释永信的消息再次出现的时候呢，就到了现在7月28日他被官方宣布接受调查，并且注销了戒牒。回头看看这位80年代一路走来的小和尚，从受具足戒时的意念元素，到侍奉师父时的站姿霸气，面露野心，他似乎早就想用一件袈裟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后来他用武僧表演的形象来包装自己，向全世界推广少林寺，他真的像一位文化大师一样。但直到他穿上了那件袈裟，眼神和面容似乎都变了，1500年的庆典上他不过30岁而已，却已然是一位方丈的派头。他执掌了这座千年古刹，他有满腹的计划，你看他当时的眼神是何等的犀利，袈裟是何等的合体。随后他穿着这合体的袈裟，打着这犀利的眼神，成了佛门 CEO， 也成了如今这样一个被千夫所指的人物。记得十年前2015年那场风暴中，那本很佛法的书《北京法源寺》的作者李敖曾这样评说释永信，修行越高的人越是慈眉善目，而不是目露凶光。2003年11月，释永信飞到美国，苹果总裁库克亲自接待，热情有加。因为当年乔布斯组建苹果公司的时候，就是以东方的禅机禅意为理念，而少林寺禅宗祖师达摩在这里面壁十年，也是禅宗极为重要的一座寺院。释永信说少林功夫可以解决苹果公司低头族的颈椎问题，库克当场表示有意思，想学。到了谷歌了，总裁拉兹诺带他体验了最新款的谷歌眼镜。释永信说，我这里有些禅修来解压的方式，可以帮你们的程序员清理精神缓存。释永信还去了旧金山的 Meta 总部，发表了一篇关于人工智能的演讲，题为当禅中遇到 AI。 演讲中他说，少林寺已经开发了一款叫少林云的应用，通过 VR 技术，全球的信徒和佛教爱好者都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少林寺的文化和历史，赛博上香，虚拟膜拜。真的，西方的科技精英们历来尊崇禅与佛，很多硅谷公司都有禅修和冥想室，甚至就连不着调的马斯克也说自己会冥想，会用咒语来辅助集中注意力，来做一些禅定的练习。而且他还抛出过一张自己的床头柜，赫然有一把金刚杵啊。所以从西方大众认知的功夫，到西方精英追捧的禅定，或许释永信这犀利的眼神和世俗的野心背后，还玷污了更多宝贵的东西。佛经说，世尊在即将成佛时，三千世界为之震动，魔王波旬百般阻挠，但世尊不为所动，究竟彼岸。而波旬却在逃跑前放下狠话，你涅槃后，我一定会破坏你的佛法，到了末法时代，我还会让我的徒子徒孙混入你的僧团，穿你的袈裟，曲解你的经典，摧毁你的戒律。所以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了吗？佛陀的智慧在这释永信的眼神之下，还能被我们读懂并接受吗？有这样一期节目，我做好快半年了，本来都不准备发出来了，可如今看到释永信的故事，我想还是发出来吧，否则佛陀的智慧真的离我们越来越远。那么我们周六再见吧。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怪不得你从来不在庙里许愿烧香。